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继续要讲《传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传道书》。传道书是在箴言的后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传道书的第九章。在过去的八章圣经中，所罗门都给我们看见了人生的虚空，无论是从科学方面、哲学方面、自然律方面、道德方面，以至于宗教方面，所罗门体验和观察所得的结果都是虚空，没有意义。不过这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，这只是所罗门离开神之后他对人生的经历和体验而已，可以说跟属神的人生是相反的，是互相矛盾的。传道书的名义其实就是日光之下，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却是在天上神那里的，是日光之上的，所以跟日光之下的生命是全然不同，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，两种不同的世界。日光之下的生活是没有神的，是一片空虚的，他们没有将来，也没有永恒。可是基督徒的人生绝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蒙神恩典的拯救，有永远的盼望和福乐。由于是两个不同的境界，因此各自有不同的律例和原则，是彼此不能互通的。要是我们对一个非基督徒说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是完全不能领会、不能明白的。他还没有住在基督里面，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，怎么能够经历跟基督一同复活呢？因此他的人生也不会去追寻上面的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除非他先经历重生，先成为新造的人，否则对一个非信徒谈论有关于神国的事是毫无意义的。这就好像叫一只乌龟去飞一样，是完全没有可能的。同样，传道书是记录所罗门离开神之后的生活，他尝试过日光之下一切的心事，企图在各个不同的范围之内寻求满足。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所罗门在尝试和享乐之后反而厌恶生命，他在经历过财富之后也说，第五章第十节他这样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， 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因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人生的各方面，所罗门都尝试过了，可是他的结论仍然是虚空。这给我们清楚地看见，一个没有神、没有基督的人生是虚空的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，除非我们回到造我们的主面前，否则我们的心灵是不会得到满足的。因此，基督是人生唯一的答案，别的路只会带给我们失败和虚空的结局。只有得着基督的人生，才得丰盛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《传道书》第九章第一节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所罗门并不为将来担心，他甚至于不去思想未来，因为他对于未来是一无所知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所罗门认为，世人无论朝着哪一个方向走，他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神给我们的答案，只是所罗门的观点而已。他是在日光之下生活，凭经历和观察所得的结果。接下去让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九章第三节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甚有哲理，后来的哲学家他们所讲的也跟所罗门的一样，可见所罗门的见解比他们高明先进，他是领导潮流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如果我们做了这基本的假设，那么人生自然就可以吃喝玩乐为主了，因为很可能明天我们就要死亡。不管你是智者或者是愚者，都不可能改变死亡的律，两类人是没有分别的。当然，生总是比死好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下面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这也是本章第十节所讲的灵魂去了阴间的情况，这一切都是人在日光之下生活所观察到的。他看见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结，死亡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正是为什么他认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。然而神告诉我们，死亡之后所发生的事，死亡不过是身体的机能停止运作，被放进坟墓，然后身体就在坟墓里腐烂。可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属神的儿女灵魂在身体死亡之后是到神那里去的，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肉身，便与主相离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灵魂就是那真正的我，在离开身体之后便与主同住。身体只是一个帐幕，是我们在世寄居的所在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在我们身体死了之后是有归宿的，所以在基督徒来说是不能认同所罗门的观点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这一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尽是悲观、消沉、暗淡，人生是无意义，而且是无目的，是空虚的。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结，因此人跟兽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进化论者认为人也是从动物演变而来的，因此人在日光之下的生活跟动物并没有多大的分别，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一样的，人的死亡就如同畜类一般。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我的价值，我们要超脱日光之下的思想，知道自己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是从神而来，将来也必归回到神那里去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的经文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快快乐乐的度日，正是所罗门要表达的人生哲学。如果今生不尽情的享乐，死亡一到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接着我们读第八节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人尽管可以打扮，尽量的装饰自己。接着我们读第九节的经文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儿。享受婚姻的欢乐是所罗门给人的忠告，尽情地享受人生，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要抓紧机会去享受，这是所罗门的人生态度。下面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的经文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这倒是个事实，有谁的身体在进入坟墓的时候还带着干活的工具呢？当然没有，因为他的脑已经死亡，不能再有任何思想、任何指挥的功用。在这里所罗门说的只是身体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所罗门所指的只是身体而不是灵魂。可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死了之后就会到神那里去，但一切不属神的死了，他们的身体就留在阴间等候将来基督的审判，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存活的，并没有死去。 其实传道书也没有告诉我们人灵魂的灭亡。跟着所罗门就讲到社会上不公义的事，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所罗门在日光之下所观察到的，令他相信生命的成败是在乎许多的机会，时间的巧合、环境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。许多东西我们不能掌握，就如我们生来是白种人、是黄种人、是黑种人，这是我们无法掌握和选择的。我们生下来就得承受和面对许多的问题，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，而以后一生的发展也在乎所遇见的机会而已。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二节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在人生许多的机缘巧合中，人的无奈和无助就好像鱼儿被网网住、鸟儿被捕捉到的一样，是不可预知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思想，也是宿命论者最悲观的看法。人生根本就不能奋斗，不能挣脱命运的框框，因为一切都已经命中注定了，人只能接受那必要领导的事，并且承受命运的摆布。行善有什么用呢？结果可能比行恶的更倒霉。既然如此，一切就顺其自然好了。然后所罗门就讲了一个小小的比喻，让我们读第九章第十四节。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一个小城受到大君王的攻击，当然没有胜利的希望了。让我们再读第十五节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那来拯救他们的是谁呢？他的名字就是智慧，而智慧就是基督的名。他以贫穷人的姿态来到世界上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主耶稣是一个贫穷人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九章第十六跟第十七节。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最后耶稣基督的声音使人有了新的希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呼叫声好像天使长的号筒吹响，那信他人的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实现了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九章第十八节的经文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这一节可以说是一个总结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基督的能力 一切原子核子的力量更大。然而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，这是指个人生命中真实的事，历史上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些例子。亚当犯罪，他的罪影响了全人类，亚干犯罪，因此连累全以色列人失败，最后他们要对付亚干的罪，彻底的清除亚干的罪，才得到胜利。耶罗波安的罪是统一的以色列国分裂为二，亚纳尼亚跟撒菲纳两个人的欺哄罪影响初期的教会甚大，因为从那一天开始，教会的生活就不再像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么单纯了。我们在生活的圈子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的地位怎样，然而我们总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带有影响力，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那些主张行善的人，表面上是好的，可以导人向善，给人有道德上的模范，然而他们也不知不觉地拦阻了人到神的面前去的路，因为他们向人宣告的信息是说，你像我一样生活吧，这就可以了。他们的善行令人自高自大，自义自满，以至于人不觉得需要神的救恩。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在向人传讲着他要表达的信息，因此对人是有影响的。可能今天你所影响的是你的邻居，或是你工作上的同事，或者是你的团体、你的社会，或者是你的教会，但无论如何总是有你的影响。可能最直接受你影响的是你的家人，以及经常跟你接触的人。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得到圣灵的充满，大有能力的站起来讲道，受他所影响的人非常的多，而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很明显的是彼得所结的一个果子，是他带领安德烈认识耶稣跟跟随耶稣的。而在那个五旬节的讲道之中，彼得借着圣灵的大能领了3000人信主，对初期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。让我们牢牢的记住，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对周围做出坏的影响。好，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讲解《传道书》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经文，主题是讲论到懒惰跟施舍周济的事。欢迎听众朋友按时继续的收听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先把《传道书》第十章、第十一章这两章的圣经先读过，等到讲解的时候，你会更多的、更清楚的从这两章的圣经有所得着、有所领受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我们看见一个人离开你之后，离开你自己的道路，离开你所为他定的旨意之后， 他的人生就变得虚空空白，他的人生就没有目标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意义，甚至于他堕落的跟畜生一般。虽然他在日光之下观察了许多的事物，发表了很多的言论，但是那是一个愚昧的人所发出来的言论，不是圣经的真理。主要让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样的分辨。我们谢谢您，求主恩待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走在您的旨意之中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，能够荣耀主的名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